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1月17号到1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北卡首府演出爆满，演员照亮整个舞台。随着阵阵号角，精神抖擞的士兵擂起大唐战鼓，恍然重现当年气壮山河的大唐军威和盛世风采。萝莉的观众们情不自禁，在鼓声刚落就发出热烈掌声。轻盈的手绢舞如桃花绽放，如片片花瓣飞翔。一曲未了，剧院内又响起热烈掌声。美东时间1月16日傍晚7点半，风靡全球的神韵北美艺术团在罗莉市的杜克能源艺术中心罗莉纪念礼堂为到场的观众献出了纯善纯美的精彩演出，现场爆满。这是神韵第9次来到罗莉市，神韵大名在当地口耳相传，许多观众慕名而来。
爱尔兰健康展上法轮功受欢迎。2018年1月14号，爱尔兰西南部基拉尼举行了平衡健康展，吸引了爱尔兰政要和许多体育界人士前来参加。法轮功学员也前来设立的展位，传播法轮功的真相。不少政要名流来到法轮功展位，有的了解真相，有的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爱尔兰欧盟议员肖恩·凯里曾经担任爱尔兰盖尔运动协会总裁与体育运动协会执行主席。当天，他应邀前来参加健康展，参观了许多展位。当他来到法轮功学员展位时，他笑着对法轮功学员说：我支持你们，我会一直支持你们。
澳洲黄金海岸主流精英盛赞神韵，神佛赐福。盛夏之际的澳洲著名旅游胜地黄金海岸，室外的高温热浪恰似神韵演出剧场内的热烈气氛。1月20日下午2点，神韵国际艺术团在黄金海岸艺术中心的首场演出令现场观众如痴如醉，折服于神韵艺术家们的精彩技艺。不少节目刚一落幕，观众立即起立鼓掌，高声喝彩，表达他们的感动。不少观众激动地表示，神韵演出不容错过，一定要看过才知其高妙。
杂谈随想，忠臣怕开戏，奸臣怕杀戏。作者初中。一天与朋友谈论人能否看透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有没有文化时，朋友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农村妇女没有上过学，一字不识，讲话极有哲理，很耐人寻味。碰到好吃的饭菜，很多人会说这饭真香，他却说这饭用心做了。他讲过一句话，忠臣怕开戏，奸臣怕杀戏。我听到这句话也是吃一惊，这话总结得太好了。一开戏，忠臣在奸臣的诬陷下受尽了磨难，到了杀戏时，皇帝明白了真相，要把奸臣抄家杀头，忠臣得到平反昭雪，官复原职或子孙显贵，奸臣人财两空，徒留笑柄，为后人留下了做人的教训。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看上去人在演戏，何尝不是人生的写照。善恶有报的天理从古至今都没有断绝，它是宇宙的理，恒定着人间的一切。为什么人看戏能把这个天理看得如此明白，是因为观众同时看到了忠臣的作为，也看到了奸臣的一丝一念，害人的过程，结局也是显而易见的。有对比，有比较，所以很容易明白善恶报应的天理。可是到了生活中就容易糊涂了，放着善待法轮功学员得福报的大好事不做，却做起了戏中奸臣们做的事。明知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按照中共的法律也是无罪的，却偏偏要走所谓的法律程序。 公安非法绑架，检察院非法起诉，法院非法网判。把法轮功学员绑架到监狱后，狱警们更是有恃无恐的酷刑迫害，甚至下药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等。难道中共的公检法司人员不知道人生之戏有杀戏之时吗？我记事的时候正是中共十年文革的末期，虽然中共摧毁了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但是老年人特别是爷爷奶奶辈儿的人头脑中还有传统文化观念。我们那时候天天都能听到爷爷奶奶讲瞎话，就是善恶有报的传统文化故事，以姑姑们聚一块儿，讲的是某部古装戏的故事。故事的结尾都是善者得福报，恶者遭恶报。碰到谁家儿女考上了大学或者做了官，父母们会感慨地说，人家祖坟上有那棵草，意思是祖上积德了，该有福报。谁家碰上了天灾人祸，都会私下里说，作孽了，报应啊，都不会认为是偶然的事，评判的标准是善恶的因果报应。我们听得多了，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要做好人的种子。短短的几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人观念变得太可怕了。你说善恶报应，他觉得你是迷信；你做好人，他说你精神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成了座右铭。追求金钱至上，欲望至上，为了钱欲望的满足，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只要你愿意放弃人的尊严、良知与正念，做奸臣，在今天中共的社会里如鱼得水，混得风生水起。碰到天灾人祸，得了绝症死亡，被认为是操劳过度、过劳死。遇到意外灾祸丧身，认为是不小心开了快车、疲劳驾驶等。现代人演的古装戏表现的都是为了利益互相勾结、官商勾结、贪污受贿，犯了事杀人灭口，宫廷内部也是一团糟，互相拆台、互相斗，皇帝也成了只会为了欲望的高级动物，只为风流快活而活了。人在生活中感受不到，在古装戏中也看不到善恶必报的天理了。这就是中共用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给今天的中国人营造出来的假现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下达的迫害密令何其邪恶，人居然感受不到其邪恶的程度，如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对法轮功不讲政治等等，甚至还下达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密令。这些字眼听上去都邪恶之极，但今天的中国人居然麻木地接受执行了。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就是要揭开蒙盖在中国人头脑中的党文化盖子，让人的佛性反出来，善良地活着，用善恶必报的天理衡量好与坏，不再被中共党文化的谎言牵着欲望去做尽坏事，被神佛销毁。人有了正念与良知是什么样呢？南宋的岳飞是抗金名将，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有个主审官叫周三卫，他看到岳飞是忠臣，是被冤枉的，也看到了是宋高宗要置岳飞于死地，感到无能为力，只好辞官不做，隐居兰溪白鹿山下。民间至今有周三卫挂冠的故事，留下了千古美名。也有愿意做帮凶的，如万奇穴，明知岳飞不仅无罪，还有功于社稷，朝廷仍然酷刑迫害岳飞，最后把岳飞害死在风波亭。秦桧的结局，很多人在《说岳全传》上看到，得到了现实报应，还在地狱中受尽了酷刑，帮凶们同样没有逃脱恶报的命运。经过法轮功学员将近19年的讲真相，很多中国人的良知正念被唤醒，像周三卫那样选择善待法轮功学员，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福报。某公安分局的副局长被叫过去谈话，要他担任610主任，也就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的主任。 他立刻拒绝了，这是给佛干仗的差事，不干。2015年，中共下令抓捕参与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某公安局长不参与迫害，私下里说，宁愿被撤职也不干这种坏事。还有警察接到举报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时不出警或私下放走法轮功学员等，检察官不起诉，法院不判刑，法轮功学员被无罪释放等，这都使人有了正念与良知的表现。还有拒绝真相一味追随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人，像万奇穴宁愿做帮凶。今天中共高官出现的落马潮，表面上是内斗，这是中共党文化的假象，真实的原因是迫害法轮功的现实报应。落马的中共官员不管大小，仔细查查他们被提拔的历史，会发现都是因为卖力迫害法轮功，得到了江氏流氓集团的重用。这一幕像不像大戏落幕前的奸臣及其帮凶们被绳之以法的境况？民间还有一句叫不拿住奸贼不散戏，很多人都看到了善恶报应的天理已经指向了江泽民，帮凶们都绳之以法了，元凶还远吗？民间的说法可不是危言耸听说着玩的，真的拿下江泽民就是善恶大戏落幕之时，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会停止，天灭中共的劫难就会到来，人就会彻底失去选择的机会，是福报还是恶报都有了定论。甚至还没有拿下江泽民，法轮功学员还在讲真相，人间善恶大戏还没有落幕之时，赶快抓住这个越来越难得的得救机会，了解真相，做出选择，改变被中共推向毁灭边缘的命运，为生命赎回一个美好的未来。
注释正法中的神迹，河北大法弟子月月。2017年10月，我写过一次心得体会，底稿我写好了，自己认为找打印的同修有点难度，就放下了。11月5号，我又拿起明慧周刊，看同修写出的在修炼中证实大法的经历，特别生动感人。也有老同修识字不多，自己口述，同修帮助写的，我想自己也是师尊的弟子。初中文化，我也有许多在修炼中证实大法的神迹显现。师父度弟子，在修炼中证实大法，出现的神迹是真实不虚的。我为什么不加倍信心写呢？师尊打开弟子的心结，一天会打字的同修姐来我家认了认门，我当时还没悟到，现在我拿起笔来才悟到，师尊鼓励弟子不要放松，写出来与同修共享，只要我用心去写，就一定能写好。2016年4月26号，我搬进了新小区，我想让同修们来我家新房学法多好啊，同修们也都愿意来，为了同修们出去讲真相，拿资料方便，小册子、光盘、酒瓶、护身符等大法资料都放到我家，我没有怕心，坦坦荡荡做着证实大法的事，看似凶险，一个心不动就风平浪静。到我家学法的 A 同修，协党开两会，年年社区干部派四个或六个人在他家门口小区内看管他。2017年3月协党两会期间，会没开的前五天就把 A 同修看管在小区内，致使他失去进出小区的自由。一天晚上， A 同修趁看管的人员黑夜不在的时间来我家告诉他的情况，还说在他们小区有居民家属给看管的几个人天天送水送椅子坐。同修们一听，这不是在毒害小区居民吗？明显的给大法带来负面的影响。同修们悟到应该贴讲真相的不干胶，震慑邪恶，不干胶的内容全面，我们把社区的名称和政府干部的名字直接印在不干胶上，震慑邪恶的败坏行为和因素， 我们整体的正念就是你邪党开什么会，与我们修炼的人是无关的。另外，我们悟道，无论什么阶层、职位高低，是干部还是农民、工人、商人、军人、大中小学生，都是大法与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的生命，绝不允许旧势力干扰救度。邪党会议结束了 ，A 同修才恢复了自由。前些日子，我碰到 A 同修，他告诉我说，这次邪党10月18号开19大，社区没敢再次派人去小区看管他。同修们和 A 深有感触地说，这与同修整体配合、贴不干胶、震慑邪恶是分不开的。二、正念正行，解体邪恶。邪党两会开完的第四天，下午5点左右，我正要出门买菜，一开门，5、6个警察围在我家门口。当时我笑着说，好吓我，但是我内心根本没有怕心，总有一念，他们是找别人家来办案的，他们在我家门口是找错了门。结果警察问我，这是几栋楼、几单元、几号楼？我迅速地回答了他。暂停了一会儿，另一个警察说，对不起，我们也吓了一跳，我们走了，并让我和他们一起进电梯走。我说，我走楼梯吧。下去之后，他们在前，我在后。我买菜刚走不远，我回头看了一眼，这几个警察又往楼上跑，他们就好像失去理智一样。那我也没动一点心，等我买菜回来的路上，问了一个装修工，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他说，刚见一伙警察开着一辆黑车走了，有一个警察手里还拿着一个叉子。我认为警察是找别人办案的，没找着，他们失控地走了。这件事使我悟到师尊讲的法，一个心不动能知万动法的威力。晚上等4个同修来我家切磋，认为警察当初就是冲我家学法组来的，时间警察算的也是对的，除了星期二不学法，平时都在我家集体学法，一般4点半到5点学完法，正是同修回家的时间。我家那天还放了200多份酒瓶和2大包资料，就因为我当时的想法符合了师尊讲的一个心不动能知万动的法，才使很凶险的事变成警察灰溜溜的逃跑。谢谢师尊的呵护，谢谢师尊给弟子净化了空间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营二，师徒恩。三、正念正行，解体邪恶。我们小区从2017年8月的后半月，从大队传出了一个很凶险的消息，说从9月1号开始，大队干部派至保会人员领警察进法轮功学员家敲门，进门问练不练法轮功了，只要说练，和从家里搜出一本大法书就抓走或判刑，不在家咱们也要进门收家，只要搜出一本大法书就抓走。当时小区同修听到此消息，在学法小组提出这个问题，有同修的儿子是大队的委员，也和我说，告诉你们练法轮功先把书藏一藏。当时我和他说，警察他们说了不算，他说现在毕竟是共产党的天下。我又和他说，你不要为他说话，你毕竟也得要个平安和家庭平安吧。有的同修给警察讲真相，所长警察问同修，练就在家练，不要上街去贴，警察要给同修照相。我们这有以前练过功的10来个人，在99年720迫害以后，这10个人就放弃了修炼，大队干部领的警察都敲开了他们的门，问练不练了，练电脑上不给取名字，如儿子当兵社保不给办，说不练电脑上的名字就取掉了，还都给他们照了相吓唬他们。迫害后不练的人，警察对他们又定了口供，继续练功的同修把家里的名讳证件全都转移到别处去了，我本人的正念也有了不稳的心，我把家里的冰箱去掉电插干净，把师父的讲法书整齐的都放到冰箱里，把师尊的法相存放好。当时我也有了怕心，后来我越想越不对， 不能承认邪恶来我家，我家是师父，是大法净化了的学法组空间场，是一片净土。我用了2天上午时间往楼道泼上水，从我家门口往电梯门和楼梯门外扫水，扫一下我就念一遍：神笔震人妖，快刀烂鬼消，旧事不净法，挥毫灭狂涛，红银二震慑。最后用布擦干净，往门上用手指头写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金经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等，解起邪恶之词。最后邪恶一直没到我家。一天上午，有人点我家的门铃，我从门铃看到那个坏人，一看是一个大队看门的，领警察在楼下按我家门铃的人，我没理他，他唉了一声走了。我家就在三楼，他就上不来，是因为正念中师父的法震慑了邪恶。四，村民说快把江泽民抓起来吧，他最坏了。2017年12月31号上午11点多，同修们到农村讲真相时，在村边遇到5、6个遛弯的中年男子，同修给他们讲真相，并送年画、挂坠、酒瓶、护身符给他们。他们说我们就爱看这个真相资料，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有2个男的说快把江泽民抓起来吧，他最坏了，把他千刀万剐，把他的皮剥了。这几个村民高高兴兴地拿着真相资料回家了。
圣诞新年时抓紧三退救人，作者海外法轮功学员。时间飞逝，转眼又到了圣诞节和新年了。冬季中国游客减少了，大批海外留学生又利用圣诞节新年的假期来本地旅游了。我们上班族劝三退学员也稍作调整，利用圣诞节新年一周多的假期，对海外中国留学生讲真相，劝三退了。师父在近期讲法时提到，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他们下到地上来，散布在全世界各地，有的当人当不了，没有那么多人身，那就当动物当植物。为什么当今社会对这个动植物保护的要求那么高？这些年都是有原因的，是神在安排，在带动，没人看得清楚这些事情，但是都不简单。这些从各国远道而来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大多数是师父讲的25岁左右的年轻的可贵中国人，是急需我们要讲清真相救度的人。由于去年圣诞节期间，其中针对前来旅游的中国留学生们讲真相劝三退，我们有了一定的经验体会，据此做好准备，这样能跟上留学生人潮到来的时日，一天不误地给他们讲真相，事半功倍。讲真相劝退，发正念不止，时时重视向内找。讲真相劝三退发资料前，我们要在路上发正念，清除干扰，清除阻碍世人得救、了解真相的旧势力、乱神及一切邪恶因素。讲真相劝退时，发正念也不能松懈。如果劝退讲真相谈话没有结束，所有在场学员正念不止。遇到突发事件，不能只发正念处理干扰，我们还要事后及时向内找，修去矛盾中自身暴露的人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色欲等，以免再被钻空子，干扰众生得救。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正念族就能在景点自然地和留学生们谈上话，面对微笑问候圣诞快乐、新年好，留学生听了也很高兴，接着就能互动上。从开始打招呼时就要一边讲一边对着听众发正念，直到劝退讲真相完毕，所有在场同修正念不能间断。 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所以为了更有效地起到正法的作用，大家在讲清真相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及时清理邪恶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免被邪恶钻空子。发好正念，不但能清除讲真相劝退时干扰，还能使分散的人群聚集起来一块听真相，或使心神不定想离开的人能多留一会儿听真相。这些我们在实践中都多次经历过，很神奇。由于留学生出游都是三五结伴而行，因此我们一般是面对多人群讲群退，一人主讲，其他学员主要配合不间断发正念支持，或帮着处理突发干扰，如碰到深受中共毒害的某个人跳出来捣乱众人听真相三退，如拉人走时，配合发正念的学员就要上前及时对捣乱者讲真相了。一般避免多人对同一群学生同时讲，除非遇到人群呈三三两两分散状态，一个人讲声音无法覆盖全部人群，那样才同步各自给各自的听众劝三退讲真相。一人对多人群讲劝三退，在公共场合平稳不显眼，不容易引起留学生的怕心顾虑心，之后还要视对象了解理解真相程度，补充发放大法真相报纸巩固成果。下面记录几个圣诞节前后劝退时经历的故事。发正念让情侣一起听真相。一次遇到一对英国来的情侣学生，结果发现两人相距四五米，男的在海边拍照，女的在另一边看海景。这种情况要是正念不强，一开始讲离得远，能量没覆盖住的那个人就容易被干扰走掉，或者在讲的当中过来把听真相的人拉走。此时同修在堤岸上，下到海边要费些功夫，也不自然。我和同修当时不谋而合，同时发正念，让两人聚一起听真相。结果稍后他俩就争到一起，自然的并排站在我面前，我正好能对两人一块讲，把他俩一起劝退了。事后我和同修交流，发现大家真是都不约而同发正念，让两人站一起，我和同修都笑了。明真相由害怕到感动三退。一次我刚开口劝一对情侣时，男生随口就用广东普通话说是香港的，我看他有些怕，举止有些不自然，这时师父帮了一把，让他女友突然和他说起普通话。我马上反应过来，今天有学员已经给他们讲过真相了，但是他没三退，对法轮功还有误解不想听，我就集中给男生发正念讲大法真相。最后我像对老朋友一样的告诉他，我们法轮功学员是修真善忍的，不会骗人的，没有骗人保平安的。如果你们没有对中共发毒誓把命给他，那么天灭中共你们也不会受牵连，也不用三退了，现在还是把毒誓和团队退了吧。我当时心态很好，也没有一点埋怨男生哄人的心理，邪恶解体了。男生也被善念感动了，马上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同意三退了，女生也三退了，还说他俩都不是党员。三退后，留学生们集体鼓掌。第一天上午，我准备劝两位男生三退，同修帮着在旁边发正念，我和男生们笑笑聊了起来。由于同修正念发得好，结果他们其他同伴陆续从四周走过来，我一转头突然发现聚了一群学生听我讲，还微微一惊。通过介绍景点历史等互动，我得知他们都来自英国，都不是党员，也接触过真相，但是没有被劝退成，就话锋一转开始劝退了。此时有一对男女生起负念了，似乎要干扰其他学生了，同修和我都发现了苗头，一边讲一边都加大力度对这两人发正念，清除其背后邪恶，正念抑制这两人。我也加快节奏起名收尾。我说入团入队时，我们都举手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时刻准备做他的接班人，这是个毒誓，一定要给老天退了废除。共产主义就是马恩列斯，都是欧洲的死老头子，是邪灵， 我们是中国人，应该为中国，为自己奋斗。共产主义没人信了，谁为外国的死人奋斗终生？其他六名学生都点头同意。我说，你们快把团员队员口头退了，为自己得福报，以后找个好工作，好好发展吧，你们的前程远大。然后我逐一给叫明白的六人先取名三退，他们都高兴地同意三退了。由于正念和大多数同伴都做了三退，有负念的这对男女生也变弱，被抑制住了，没人共鸣就无法起副作用。最后我加紧发正念取名，进一步劝他俩和大家一起退了保平安，他俩同意了，大家都挺高兴。我最后祝他们旅途愉快，刚要离开时，预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八名留学生同时集体给我和同修鼓掌，都笑着感谢我们。我当时一愣，劝退多年，这还是第一次碰到集体鼓掌的，以前只在明慧网看到过报道。我回过神，马上点头致意，和他们告别，朝别的几个留学生走去。那天事后我回想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觉得大概是偶然事件。结果第三天给两位女生讲真相时，她俩同意化名三退后，同样也一起笑着给我们鼓掌，一边鼓掌还一边说，讲得太好了。我微笑着看着他们，为他们明真相而欣慰，真是你为此言等千年呀。我感叹，师父不断延长结束时间，也是为了这么多还没得救的善良中国人，我们再累也得抓紧讲真相，救了他们。救人没有选择，修去区别心。我讲真相正念不强时，也容易有区别心。中国游客多的时候，就会找面善的，好讲好退的讲，再讲表情凶巴巴或打扮魔性的人，哪天正念强状态好就逐个讲。我对现在头发染得姹紫嫣红的女孩一直有负念，对他们退避三舍，觉得他们看着难讲。之前我遇到两个头发染成紫色的中国女生路过，我没有上前讲，能躲就躲。过后其他国家每天三退的同修交流，他们遇到此类学生的经验，说这类孩子打扮叛逆，很多心挺好，一讲就退，因为现在大陆所谓正统的不就是中共那套吗？不要有区别心。我还是有些不情愿。结果交流完没几天，就看到远处有一对头发染成草绿色的女孩，我就不想追了，心里也犯嘀咕，怕啥来啥，还第一次碰到草绿色的，还能染成啥颜色，搞不好又被冷嘲热讽一顿，找前面几个衣着正常点的退吧。这时同修鼓励我说，试试吧，我给你发正念。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勉强微笑追上前打招呼，你们好，圣诞快乐。结果两个女孩一抬头见到我，笑得很天真，也礼貌地说圣诞快乐。我一愣，发现她们真和打扮不一回事，出乎意料，真的一讲就明确地退了，很不认同中共。由于自己的观念，以前这类打扮的我讲的不多，当时又是硬着头皮开场，所以正念不很强，没有给他们多讲些大法真相。过后我很惋惜。师父讲，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在神的眼里看，生命是同等的，阶层是人类社会划分的。他们也许不像想象中那么难接受大法真相，我要修去区别心，以后做好。误解的留法学生三退了。一天中午，我遇到两位留法的男生，谈得挺好，问他们三退了吗？其中一位挺善良北京小伙马上说，早晨碰到人给讲过，我们不退，还说退团退队要发毒誓才能退，吓死人了，我们跑路了。我一听知道他们匆忙间被干扰了，没有听明白真相，可能劝退的学员也没重视发正念解体邪恶，光顾讲了，他们整个听反了。我发正念一边缓和气氛笑着说，哦，你听反了，不是让你发毒誓，是让你把入党团队时 自己举手发的毒誓给老天废除，口头退出。那个为某某主义奋斗终生，做他接班人，把生命献给党等的宣誓才是毒誓，把自己生命搭进去，把自己生命献给这个邪党的誓是毒誓，对吧？哦，原来是这样，不是让我们发毒誓呀。他恍然大悟，接着我把三推意义又重新给他们讲了一遍。他说自己不是党员，认为到年龄团队员就自动退了。我又进一步讲，你们又被邪党骗了，团章队章里写的是到年龄后是离队离团，离开的离不是退出的退。他说你到年龄离开了团队组织，没有说离团队后你就不是团队员了，也没有说你退了。相反，党章团章队章里规定要退党团队，要打退党团队报告，还要上级党团队组织批准才算退出。你超龄后打了退团退队报告没有？他一听傻眼了，说是吗？我说你自己入团队都没有好好看过团章队章吧，里面写些什么都稀里糊涂的吧，毒誓举手一发就稀里糊涂入了。你入团时可是白纸黑字签名写了入团申请书的，还要遵守团队的章程，这个毒誓誓词都是白纸黑字写在团章队章里的，不管你口头说没说出来，你是自己签名写了申请的，你能赖得掉吗？而且举手发誓时，你是说为他奋斗到27岁吗？是说奋斗终生，所以超龄后根本没有自动退团退队，毒誓还在，我们都被骗了。现在不用给上级打退团报告，就给老天口头表态化名退出，你还不退，还要怎么方便才退？他们明白了，化名退团退队，还告诉我他们在中国就翻墙。感谢师父的安排，让误解的留学生又有机会明白真相，做三退了。再遇没听完真相的女生，三退了。一次，我们在路口遇到三个女生，刚到这里第一天，上前讲真相劝三退，结果我切入三退时慢了几句，而且当时有几波不同的中国学生来来往往通过路口，把这三个女生干扰冲散了。刚有一个表态了，另两个真相只听了一半，没有三退就被人流带走了。我只能照顾眼前，把冲散他们的那群七八个男生劝退了。他们倒是都了解一些真相，但是事后我和同修都挺惋惜，那三个女生挺善良的，就是被干扰了。结果第二天我们在其他地方和他们不期而遇，还互相认出来了，又讲上话了。我们先帮他们找路，介绍旅游攻略，谈着谈着他们的顾虑心和怕心小了。这时我和同修就各对各自的学生讲真相劝三退了，把昨天没讲完的真相讲了，他们都扎实的三退了，我们祝他们学业有成，高兴告别。圣诞劝三退的感受，今年节日期间劝退留学生比去年又容易一些了，更多众生清醒了，救人紧迫，是当天出行学生游客多少，一般情况下大家每天一个半小时左右能劝退五六十人，绝大多数为硕士生，今年假期有两天雨大，我们能三退的天数比去年少了两天，但是劝退人数却和去年一样，虽然天气不作美。今年碰到的各国留学生很多比往年的纯，所接触到的非博士留学生中党员比例远远低于往年，也就是说很多留学生都没有入党。留学生中信神有神论比例较往年增大，那些出来早在国外待了几年的老留学生大都有各种机会接触真相，已经比较理性了，容易劝退，也多数听说过或知道三退，很少有没听说三退的。而刚到国外一年左右的新留学生较多还受党文化和大陆喉舌谎言毒害，接触中发现他们表现相对差一些。现在很少遇到不好的年轻人，那些恶毒骂人的学生只碰到几例，不听真相的一般只是走开。往年我们遇到一小部分已三退的留学生 都是出国前在大陆或到香港、台湾时三退的，少数在欧洲其他国家三退的。今年首次碰到在日本听过真相并被劝退的留日中国学生，很鼓舞人心。全球劝三退讲真相的学员真是一个整体。一些国家和地区讲真相劝退和发报纸的学员还是较少，如东欧国家、北欧、南欧的二三线城市等。我们遇到的这些地区来的留学生大多第一次被劝三退或听法轮功真相，但愿更多的同修们能抓紧时间走出来救人，使这些年轻的中国人都能有机缘明白真相，得到救度。谢谢师父的加持。
法轮功我相信，讲真相不动一草一木。一天下午，我去一个农家院里送真相资料，院里没人，我把真相资料刚别到大门中间，有个女的从外面回来。干什么的？她大声问。给你送一本书看。我准备看情况讲真相。法轮功吧，我说。嗯。她忽然没了怒气。我说，我们法轮功不会动你们任何东西的。他说他相信。看着他很信任的样子，我忽然想起了这几年讲真相的点滴。前几年一个夏天正晌午，37度的高温，我和男同修骑摩托讲真相，经过野外一片西瓜地，西瓜墨绿，很成熟。那男同修停下来冲我笑笑，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说再渴也不能动人家的西瓜。还有一次经过一片玉米地，白白的玉米挂着穗子，有个声音说摘个玉米也不会有人在意，但我还是否定了这个干扰。神在看着呢，一丝一念不能出现偏差。记得有一次不修炼的亲人开车半路上摘了一个玉米回来跟我说，我说以后再别那样做了，这可是道德方面，那叫偷，买一个也花不了多少钱，人要重德。在电线杆上喷子，我都要分开电线杆旁边的草和枝桠，一般都不会拔断或折断，拨动它们。我就要给他们讲，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一定有美好未来。路过渠沟和小路，看到路边的菊花和蒲公英，有农村人摘了做枕头或泡水喝，我也很喜欢，因为小时候在农村，很喜欢这种浓郁的味道。可我想自己是修炼人，绝不能采摘它们。路边野生的也不想去摘，万事万物都是有生命、有灵性的，咱们修炼的人还要它干啥呀？最主要的是把真相讲给他们。有那么一两次吧，有几个枝条分开后总合拢，挡住了电线杆上的字，无可奈何把他们折得要断了。我给他们说，对不起，让你们受委屈了，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里是要证实宇宙的法，主佛让我们救度众生，宇宙的荣耀，神都在看着呢，委屈你了，救度了人，你将来也有威德的。所以讲真相这么多年，我们没动过别人的一草一木，人们对法轮功也很赞誉。但我只听说过有一次，一个同修不小心把人家的红薯拔了一个，随后也很后悔。讲真相的场是最正的，如果最正的场上出现了偏差，为私的、为贪的、为欲的等等都不应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讲真相过程中唯有不断地提高着自己，纯净着自己。至于当面别人要送什么东西，那就看自己把握了。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你们修炼人的表现是纯正的，有多少人是看到了你们的表现就觉得你们就是好。如果我们自己平时不注意自己的行为，那你们的表现常人就会看到，他不能够像学法一样深入的去了解你，他就看你的表现，可能你的一句话、一个表现就能使他得不了度。 就能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印象。我们得考虑这些问题。点滴心得与同修分享。
听到不喜欢听的话要找自己，作者河南大法弟子。以前听同修说他得法以前的事情，我总不愿意听。有的同修还讲他做常人时的矛盾，我认为他不在法中。我曾气着跟别人说，修炼以前的事也总提呀，觉得别人修得不好，心性小。我那时不知修自己，在法上理解的浅，因为我认为得法以后的生命跟以前已经一刀两断了，是全新的生命了。谁以前没有不好的地方呢？如果都那么好，那就不用修炼了。师父在经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讲过，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这么大的法，怎么总提做常人时的那些事情呢？如果说的是正法中的事情，我才会在意。我认为我讲真相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呢。然而经过几年后，我才认识到同修不好的言论为什么会在我这儿出现呢？通过背法，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即使你再精进，讲真相做得再好，也会有让你看不惯的事情落在你面前。那是你曾经有那个业力，有些不好的记忆在你脑海里没有消除。记忆也是空间，也是物质。有些同修曾遭到非法迫害、非法拘留等，那个环境里的人和事，为什么好长时间都忘不了呢？那就是邪恶把不好的物质场压到你脑子里去了，包括在你身体和思想上，你形成的记忆，让你纯净下来很慢。我们这儿有一个同修被关到了拘留所，两年也没探到消息。我自责自己做得不好，我一直惦记，而随后我因种种的漏也被关到拘留所。我清楚地知道，我空间场有一个拘留所，在我脑海里存了两年了。所以，从拘留所出来的同修，一定要放弃那里面所有的东西，哪怕是好的一面，不然它也占据你思想和身体，也是物质存在。还有的同修长期在哪一方面看不上其他同修，结果自己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这就是那颗心长期不去，旧势力就要给你弄到你看不上的那个程度上去，让你提高，说是去你这颗心。所以不要觉得别人的话刺激你什么，一定要对照自己，也不要因为同修的某些话不符合自己就看不上别人。所以像我开始说的那个，有个同修总提他以前在常人中的事情，其实是我在常人中存在一直打不开的心结，是我身体和思想有这种不明朗的矛盾的物质存在。我曾经想，同修之间都向内找，应该是相处很好的状态，至少比常人还要和谐。我才认识到那是一种理想化，不符合法，至少现在还达不到那种标准。如师尊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讲，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 没有人性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一点个人体悟，与同修交流。
背法的妙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莲。最近发生一件事情，遇到的时候，很多观念与变异的思想在脑海中交替起作用。这个时候，我不断的背法，那些观念和变异物质弱了很多，但还是有。过一会儿又会起一些作用，形成了拉锯战。面对这些，我干脆只背一首红吟，让其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第九讲。不但如此，我动真念，让自己每个细胞、所有空间的自己都在背。背了一会儿之后，我看到自己空间场在那个时间段中充满了法的力量，无数的众生被无量慈悲殊胜的法光所笼罩着，变异的物质与生命被快速地清除着，空间场展现一片繁荣祥和的景象，各种护法神非常精神与恪尽职守地履行着自己的责任。当主意识有所松懈的时候，变异物质就一点点地趁虚而入，扰乱我们的思想，空间场中的众生们生活得也不那么好了，此时的护法神们也有所懈怠。因为现在处在正法时期，任何变异物质背后都有可能有一个生命在加强，从而达到干扰我们的目的。在背法的时候，就是在清除这些不好物质与因素，是在解体它们与其背后的不好的生命。法不仅仅是文字，正如师父所言，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论语》。在背法的时候，法的力量与内涵自然地展现出来，每个字都会展现出无尽的内涵与境界，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无比殊胜与美妙的状态。在表面能感受到我的大脑是处在慈悲宁静的状态之中，做什么事都很有智慧，能看穿很多事情，同时不被尘世间的事情与观念所累。因为那些变异物质与观念不仅是存在一个空间，在不同空间都有所反应，这样背法就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就像对敌作战一样，绝不可放松，这样自己的空间场越来越清亮，越来越纯净，表面的大脑中思想也越来越集中，杂念越来越少。在这样一个背法的状态下，无论是做资料还是发资料，甚至做一些常人中的事情都很顺利，效果也会很好，因为我们在法上了。个人觉得背法是同化法的一种形式与表象，有的人只背法却不按照法的要求做，不同化法，那种背法只能说是把大法当成人中的理论来背诵，那就是舍本逐末，自欺欺人。据我所知，当初有一些大学教授、讲师都能把大法背下来，可是在邪恶迫害开始的时候，马上走到了反面，甚至当上了邪恶的帮凶，利用其会背法的优势来迫害学员，教训是深刻的，表里不一，言行不一，最终受害的只有自己而已，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在帮助同修中修好自己，黑龙江省大法弟子金刚。我是1996年开始学法的，因坚信大法被冤狱13年， 我在黑窝里长期绝食犯迫害，受尽酷刑，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我想13年的时间都浪费在黑窝里了，如今应该更加精进。当我看到当地同修没有形成整体，都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不做三件事，看此情景我很着急。首先建立起学法小组，可是同修们都忙于常人的事，走不出来。我根据个人情况帮助同修，使他们能走出来。一、放下人心，正念解体邪恶，帮同修。同修中有一家两个老人和他们的两个女儿都修炼，老太太出现病业直肠癌假象后没有正念，被邪恶操控着，让他老头和两个修炼的女儿整天守着他，不准他们学法练功。他们也被情带动着，长期不做三件事。针对这种情况，我决定进入他们家建立家庭学法小组，只有老太太不太同意，其他三人都欢迎我去他家。根据老太太的身体状况和情绪，每天只学一个来小时。学了几天后，老太太对我说，你别来了，上楼挺费劲儿。我说没事儿。她看我仍然去，一天我刚到她家，她就跪在床上给我磕头，对我说，我求求你别来了。我一看，这不是魔在操控着她干的吗？我心不动，仍然学法。我的正念解体她背后的邪恶，一会儿他也跟着学法了。当时我有正念，可是回家后这人心就上来了。我明天去不去他家了呢？人家七八十岁的老人赶你走，你还去，这太没人情味了，谁能理解呀？他家人若不理解，我多没面子呀。可是我若不去，他家四个大法弟子全被邪恶的情魔拖下去了。那几天我每次走出家门时还没确定是去他家还是去学法点，可是我每次还是选择去他家。我问自己，既然去他家是和旧势力抢人，那为什么还动摇呢？怕没面子，怕自己受伤害，这不是自己的私心在捣乱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放下自我，放下一切人的观念，去他家帮助同修。我到他家时，全家人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老太太也跟着我们一起学法了。他大姑也反对他家人修炼，经常打他大女儿，甚至打骂他岳父。他大女儿因此走不出来。这次听说在他家学法，就很不满意。一天，他大姑也气势汹汹地来搅局，全家人都吓坏了。一进屋，我首先与他打招呼，然后给他讲真相。他背后的邪恶被解体了，他消气了，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这个学法小组就这样坚持下来了。我们学法前要背《论语》。一天，老太太听得受不了，很烦躁，把耳朵堵上，还受不了，我们仍然背。她气呼呼地走了，到门外坐着。我知道是操控她的邪恶受不了。我不妥协，越不爱听越让他听，就大一点声音让他听到。他气得用拐杖打门，我不停地背《论语》，他看我们背就下到三楼。我想他今天抗议若得逞，以后也无法学了，这个学法小组也就被他搅黄了。那么邪恶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把这四个同修拖下去，不能让邪恶得逞。放下一切人心，我高声背《论语》，整个楼道都听到了。一会儿老太太回来了，也不烦躁了，说声音太大了，是操控她的邪恶被解体了。她回来后马上和我们一起学法，从此以后每天都主动和我们学法，发正念，学法时什么毛病也都没有了，正念越来越足。支持老伴儿女儿到学法点去学法，做三件事，全家人比学比修，很精进。我也撤出了他家的学法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老太太经过学法，心性提高了，拉了两天肚子，把败物都拉出去了，人也精神起来了，拐杖也扔了，人年轻了许多，能吃能睡，假象完全消失。很多人在他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二、 帮助同修解除家庭困扰。老太太的大女儿走出家门阻力很大，我们开法会，她很想参加，又怕丈夫去闹，我们都鼓励她参加，她去了。正在开法会，她丈夫真的来了，骂骂吵吵的闯进会场，威胁我们要去报告公安局。我们正念很强，没受到干扰，照样开我们的法会。她真的去了公安局了，公安局不但没来干涉我们，反而把她教训一顿，说人家练功做好人，你不该干涉你妻子。他没去的回家了，对他妻子施暴，用大棒子打。他打妻子边打边问，你是要大法还是要家？这位同修经过这段时间的参加学法和参加法会，有了正念，坚定地告诉他丈夫，我就要大法。这位同修放下人的执着，走出家门去做三件事，很精进。三，遇到问题找自己。我们地区还有一个老年同修，因为病业关过不去而放弃修炼。我去找他，他又回到大法中，每天到学法点学法，可是由于心性关过不去，不来学法组了。为了使他不脱离这个整体，我到他家去学法。他住得很偏远，去他家还需要穿过铁路。我当时全身浮肿麻木，走路很困难，过铁路更困难。我去他家半年多时，我们开法会。这个法会是迫害以后的第一次法会，每个人都做了准备。我劝他参加，他不同意。我想他不参加就失去了提高的机会，所以我就一再劝他参加。他急了，赶我走，还说你以后不用来了。我深知我若不去，他就很难坚持修下去。我不能让一个同修掉下去，我告诉他我不会放弃他的。回家后我找自己，我让他参加法会是为他好，他为什么急了呢？师父说，如果学者自心不想如何如何，那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出现矛盾。选自《经济要旨如何辅导》。是我操之过急了，我为什么非让他去呢？我发现有为我的目的，他精进了，我就不用跑他的家了，我不想再吃苦，是我的私心掺杂进去，使他不接受我的好意。对于素江，他今天想素，让我去他家，我去了，他又因为受到干扰不素了，明天又想素了，又是某种原因，我又白跑了，反反复复，我跑了七八次，我没有怨言。最后他坦坦荡荡的由我陪着他去邮局邮递素江状。其实帮助同修就是帮助自己，如今我跑了一年半了，身体浮肿麻木完全消失，走路很轻松。四，师父的法相放光了。前些天在学法小组，一个同修翻开大法书第一页，我一看师父法相页弄得很脏，我大吃一惊，怎么能把师父法相弄成这样？同修非常内疚，一再认错，还说不知道怎么办。我仔细地看看，师父法相弄得各种颜色，面积很大，要擦脏物，法相就得破，真是不好处理。可是就这样，心里太难受，不能让师父法相这样脏着。但是我要擦破了，那不更糟吗？那我也对师父的法相犯罪。想到这儿，我人的狡猾一面反上来了。不是我的大法书，我又不是协调人，与我无关。如果我做坏了，我不是没事找事吗？赶快离远点，不能管。回家后我心里放不下，我问自己，怕处理坏了自己担责任，这不是为私吗？师父在《经济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唯我唯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去掉为我的私心，决心一定要把师父法相擦干净。第二天我从同修手中要回大法书，我准备几块棉花，一杯清水洗涤剂，用棉花蘸清洗剂轻轻一擦， 再用棉花蘸清水迅速擦洗。是师父在加持我，师父的法相干净了，一点没破损，非常好。同修拿起他的大法书说，师父法相放光了。我想是师父鼓励我，我也很欣慰，在帮助同修中使我去掉了一些私心。
另外空间所见，截图照片艺术的背后，作者大法弟子天元。去年八月一天下午，某市场道旁有个微型面包车，车厢挂着一排截图挂像，男人潇洒英俊，女人苗条淑女，一派秀气春光。照一张相10元钱，三三两两照相立等客去。我们的一位女同修正好路过此地，不假思索感到很有兴趣，也照了截图挂相。看到照相的人手里拿着照相机，把他的全身照下来，再让他选择模特照片的款式。当他选定后，当时用电脑制作，把他的脑袋头像截图取下来，安在他选定模特体型上，这张照片就照完了。拿回家把照片挂在东墙上。一晃几天过去了，一位见悟的同修来到他家，看到了这张照片，用天目看，另外空间头是他的头，可是连接模特体型是一条巨蟒在吸着他的能量，长得又肥又大。看到常人截图照片不练功没有能量，他吸人的精华，头像的下身有的是蛇，有的是蚯蚓，没有能量，长得又瘦又小。截图照片的背后是结身附体，这种艺术照在另外空间是害人不浅。这位同修知道它的危害，当即烧掉销毁。常人喜好感兴趣的事不一定是好事，截图艺术照片会压人的运气。本人的头像安上别人的身体能好吗？它不是一体的运气能顺吗？各位同修好友，谁家有类似截图艺术照片赶快烧掉。我们修炼人不要随波逐流，一头附体它会给修炼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事。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走好走正大法师尊安排修炼的路，走向圆满。
神传文化，三国神机神仙流，开创文化一春秋，作者秋雨。三国演义之前也有很多的简单版本，比如我们常说的三国志平话，而内容却并不像我们理解的人间智慧，而是处处都是神机，在人间留下意义的文化。一，飞马过檀溪，蒯越蔡瑁要置刘备于死地，将其逼至檀溪。先主走至一河，是檀溪，先主仰面叹曰：“后有贼兵，前有大水，吾死于此水。”先主马曰的鲁马，先主驸马言曰：“吾命在耳，耳命在水，耳与吾有命，跳过此水。”先主打马戍边，一勇跳过檀溪水，有蒯越蔡瑁追至，见先主跳过，曰：“真天子也。”出自《三国志平话》。二，被司马懿称为神人的诸葛亮。话说先主一年四季三往茅庐夜卧龙，不得相见。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司马仲达曾道：“ 来不可当，攻不可守，困不可为，谓之是人也，神也，仙也。出自《三国志·平话》。三，喝断当阳桥的张飞。却说张飞北至当阳长坂，张飞令军卒将50面旗北于阜高处一字摆开，20骑马军正去南河，曹公30万军至，尊重何不躲？张飞笑曰：“吾不见众军，只见曹操。”众军马一发连声，便叫：“吾乃燕人张翼德，谁敢共吾决死？”叫声如雷贯耳，桥梁皆断，曹军倒退30余里。出自《三国志·平话》。《三国志·平话》中的故事大都是体现义的，很多都是用人的能力无法达到的，但故事又是人间的，所以可以理解为是神机在人间的展现。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